仗剑走天涯，开麦聊天下。欢迎收听麦克说，我是亚优。
我是盒子。
我是小东。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来挑战一期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话题。
嗯，
什么呢？
嗯，算是比较灵异的话题吧，都市传闻那种啊，类似这种。
嗯嗯
啊，终于整点阴间的玩意儿。
对，嗯，因为咱们三呢，就是一直都没怎么涉及这方面哈，但其实还是挺想挑战一下自己的。
主要是听友想听，主要是听友想听，提了很多次了。那我们就满足一下。
对，大家可能也是对这些话题会比较感兴趣。其实我既然来讲这个话题，那我就先讲一个算是我能接触到的一个都市传闻吧。今天要讲的就是广州的荔湾广场。
嗯
啊，你们那的事儿啊？
对，我们广州的事儿。我不知道咱们听友有没有广州人啊，可能有但不多。广州荔湾广场呢，本地人应该都知道的，这个还是真的蛮出名的。
你对那儿熟吗？就你自己？
我熟啊，以前我就住那附近
啊。还住那附近？
对对，我就在住那附近，然后我经常会在那边走动。
因为这个事儿你搬家了？
那不至于。
挺瘆得慌是吗？
不至于，就是也没有说住的那么近，但是那个地方我是逛的不少，就是经常会去那附近逛街，倒是真的。以前的时候现在当然是住的比较远了，没有在那附近了但是那算是我的一个童年回忆吧，那个地方。
嗯，
童年什么时候事儿？
是上礼拜吗？他的童年。
他是93年开始建，96年建好的然后他那边传闻出来的时候大概是04年左右。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04年
也不是太早
的事儿。
然后他那个传闻就是一直延续到17年吧，十几年的时间一直都有。他那个地方是为什么呢？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叫他，把它叫做荔湾尸场，就是那个广场的广字改成尸体的
尸
字，荔湾尸场。因为每年都有，也不敢说每年吧，反正挺多人在那跳楼的，很集中。就十几年一直都有，
视野好呗，可能是就是从那儿往下一看，
这个事儿倒是挺多地方也都有，就是说跳楼比较多的，像日本有一个什么大厦也是，还有一个有名的，对对对，还有一个是像美国的是金门大桥还是什么桥啊？我到这让我一解释吧，这玩意儿就不灵异了哈，给你泼冷水啊。就是它那个桥吧，它那桥身的颜色呢，原来是有点偏橙色，叫国际橙，橙色就是救援嘛，那种橙色比较醒目。然后说一走到那个桥上呢，就是刺激它，就人就是这个情绪容易波动，然后每年说都得有几个从那个桥上跳下来，后来给它刷成白漆了，然后说就好点。
其实说，你说要自杀或者跳楼的这地方吧。还真挺多的，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过这个跳楼事故，不是事故，它就是跳楼，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我们大学校园
亲眼
那个学生
经历的，
我去的时候已经跳完了。你想我刚上大一，然后前面围一大群人，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有个学生跳楼了，那时候对我心里造成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时间长了吧，有点儿。这个可也不能说见怪不怪吧，不像最开始那么冲击力那么大了。
肯定会这样，是
就是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事儿。
嗯，
那如果说像能造成这种灵异啊，能造成这种都市传说这种级别，那它一定有它的特别之处，不只是比如说就是跳楼死几个人呢。
那你
说这个，
那要说像
条件不够，
之前什么什么工厂是吧？几连跳，就那工厂压力很大嘛，那就这就是纯工作原因了是吧？但你说这个里边稍微带点邪的是吧？
嗯，怎么说呢？其实你们两个讲到这个，我觉得其实自杀这种事情确实是有盲从性的。
嗯，
你刚提到的什么几个著名的自杀圣地啊，其实说白了也就是那种自杀者的某种趋同的心理导致的，那边多人跳楼。那可能我某一天，
那我也去吧。
对对，
我
某一天我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想到那个地方。想跳楼的人啊， 他是真的想死，那他想死的时候他会要找一个必死的地方，就不要说跳下来还死不了那种，那就可惨了，对吧？嗯，所以他会觉得哎，那个地方跳下来肯定死，那我就去那跳吧，会不会就是有这种心理？
嗯，
他也会给人一种暗示，就是一种心理暗示，
嗯，
就是不由自主的，哎呀我想跳楼，选哪儿呢？哎，那个地方我听说过，他就自然而然的就往那儿走了。
对对对，确实是有。这个到底是不是呢，咱们也不好去给一个定义。那咱们就先来说一下这个荔湾广场这个事儿，从头说起啊。首先呢，这个荔湾广场到现在为止啊，它是广州市最繁华的黄金地段，下九路，
嗯，
上下九路其实基本上来广州旅游的都会去，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购物景点了算是。然后它是一个集居住、饮食、购物、娱乐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群楼，
嗯，
它六层以上是住宅，就是住的，但是呢，
啊，
商场就是到五层
啊，
明白？
还有民，还有居民，有居民区，也有这个商铺啊，在一起。
是是，
嗯，
然后它的商场的话，到五楼跳楼的人都是在五楼跳下来的，因为六楼都上不去了，人是人家住的地方。
那五楼也
不
高吧？不
容易啊，是吧？
容易，我可能是地板的问题，坚硬吧。
啊，不是，他那五楼不是像咱们想的那五楼，他那五楼应该能顶十楼。
嗯
啊，对对，举架高。
商场那举架多高啊？商场的一楼就得干十米高。
对，
有可咱就夸张点儿，不可能像你这个房子就两米多，你这五楼才十米。
对，
那这么说差不多。
嗯，这个荔湾广场现在来说呢，它其实也是调整了，现在生意可能还行吧，不过我真的好几年没有去过那边了，我现在不敢说哈。但是最初让它出名的就是那个自开业以来啊，到从2004年开始，那一年间死了八个人。
一年死了吧？
对，2004年开始的。
他是哪年开业的呀？你说是九三到九六，九三年开店，九六年建成。然后头这几年没啥事儿，
没啥事儿，
就2004年开始。
嗯，
啊，
然后后面的十几年，几乎每年都有，但是2004年是最集中最多的。
那这个数量可是够了，这个八个，那这真是挺吓人，太多了。
是啊，我先给你们讲讲那个数据吧，真的挺吓人的。因为我在网上找哈，就是它有真有假，但是我尽量呢找一些比较偏真实一点的数据吧。从2004年开始，他那一年是八个，然后后面一直到这个截止到2017年还有，但是呢后面就没有那么多了，没有那么集中了，
嗯嗯，
就是有一些就是一年可能有一两个，然后2016年会比较多一些，也有五六个，倒是对，就是断断续续的都会有。在2004年他是有些是跳楼，有些不是跳楼死呢。
嗯，
2004年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老板在关门的时候被电闸电死了，也有一个清洁工在第二层的楼梯里面发现了一个婴儿的死尸，就是一个死婴。
嗯嗯，
还有一名保安呢，他是因为用那个炭炉烧火中毒身亡。
啊，各种原因。
也是在这个，
不只
是，也
是
在这个大厦里吗？
大厦里面，
大厦里头还烧火。
对啊，具体原因咱不知道哈，但我找到的数据是这样说的，他就是可能就是取暖还是什么着，反正就是中毒，
酒精炉、煤炉什么的，像煤油炉啥的。
吃火锅还有那个中毒的呢。
对，这是2004年的三个非跳楼的死亡。然后跳楼的死亡咱们来说一下，2004年情人节那天他有个办公室的两个女孩同时跳楼，两个女孩同时往下跳。
没收到礼物。
不知道具体原因。
气性也真大。
然后2004年的十月份，一个60多岁的老人也是从这个五楼坠楼身亡。十月，一名男子五楼坠落身亡，也是十月。一个女子，她就不是在那个商场了，她是在住宅区15楼坠楼身亡。这个女孩是凌晨2点。然后早上7点，另外一位老太太也是在那个住宅区坠楼身亡。
啊，同一天。
同一天。
那是有点玄乎，这是。
这个有没有查到结果呀？就是对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呀？是自杀、他杀还 还是事故啊？这定性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没有找到具体的数据，但是我有找到一个表，它上面就写的这是真实事件。真实事件它指的就是有多篇新闻报道的，就是有很多新闻都有报道这个事，但具体原因没有列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所以说可怕就可怕在这儿。
对，
你看我之前我听说了一些自杀跳楼，但是我没有形成那种害怕的感觉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为什么死
啊，
他是因为失恋呢，还是因为什么学业这个不顺利啊，还是因为亏了钱呢？我至少知道个原因，
嗯，
对吧？你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莫名其妙死了？这就有点，我觉得他这个都市传说的形成跟这可能有很大关系。
我后面我也找到了一些，他有一个记者专门去采访了一个跳楼但是没死成的人的一个口述。
哎呦我天，还有这种。
待会儿我会跟你们说一下，我先把这个一些我能找到的数据跟你们稍微的讲一下哈。再往后05年，也是05年的51一个男的从他没写具体楼层，他写的是顶楼跳下自杀。然后08年，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从广场5楼跳下死亡，也是08年11月，一个25岁左右的男子从5楼坠亡。09年也是商场内跳楼跳下来身亡。到10年，同样也是在广场5楼跳楼。10年还有一个洗碗女工在商场内猝死
啊，猝死。
嗯，上班的时候
心脏病。啊、
对，猝死。然后还是10年，5月，就是一个年轻女子跳下当场死亡。然后往后其实都差不多，反正就是从04年开始到17年，网友统计的伤亡事件多达21起。
多长时间？
04到17，13年。
嗯嗯，
是挺邪乎的。你说一个短短的，
他这关键是公共场合，它不像是一个封闭的。你比如说你像那个。什么工厂，
嗯，
啊，医院不用说了是吧？它不像是一个封闭，它是一个公共的空间。这样的话，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去的话，我就是冒着险去的。我进到那里头，就有一种阴森的、诡异的感觉，就可能就伴随着我了。
还有一个挺玄乎的事儿啊，是发生在2014年12月4日的晚上。这是一起跳楼自杀的案件，本身啊，就是可能警察也会觉得习惯了，在那个地方经常会出现这种跳楼的事件。一个男子，他也是在广场的南塔5楼跳楼自杀，他跳下来砸中了一名路人，对，把别人砸死了，他自己没死。
嗯，
这路人也真是可怜，被砸中后送医抢救无效死亡。但是那个跳楼者呢，没有生命危险，他就是有几个地方是骨折了。最离奇的就是这个跳楼的人是阳城第一悍匪
啊，这里还有
对啊，他在残忍的射杀民警后逃了17年的一个通缉犯，
然后去逛个商场，然后让人给砸死了。
他好像就是逃了17年嘛，就是各种隐藏身份去做什么其他事情可能都不太顺利，然后他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就想了结了他这个这一生。
嗯，
跳楼的是悍匪啊。
啊，跳楼的是悍匪。
啊、我以为是被砸的是悍匪、啊。
不是他，那如果被砸死的是他的话，那是他的报应，对不对？
嗯，
不是，你要被砸死的是他的话，这事就更玄乎了。
那也是。
这我刚才真是这么想的，那这就真不好解释了。
啊、跳楼
这报应来
的悍匪，然后悍匪还没死，你想自杀、啊、还没死。
对对，没死。
嗯，
他不是去医院了吗？没有生命危险，警察有去就是调查他，然后最后他还是承认了自己就是当年的阳城第一悍匪。啊，那具体这个案件是什么样，我就不说了，因为咱们这不是讲案子。
他这命可真硬啊！
对，
你说或危害一方，然后呢做了那么多事儿。最后呢好不容易是感觉难受了想死一把，又害死一个人。
是
这什么命啊，这是。
最后他的好像是坐牢去了20年吧，还是多少年来着。嗯，这个具体我没有往后查，因为咱们重点不在这个，所以就感兴趣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或者是哪天找东哥来讲一下这个案子也可以。这么多事情下来，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玄乎，多少有一点。
关键还是说线索太少了，这是个 没法就是去给一个明确的结论。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奇怪的是，如果说一个地方经常出事的话，那地方一定会非常就是加强它的保卫安保工作。
嗯，
你比如说你不该去的地方锁上不让你去啊，或者说哪块加个栅栏呐、啊，哪怕是贴一个警示牌，什么生命很可贵，然后你最少得有点措施。
应该是有的，我没有留意，因为我真的很少进去那个地方的话，我经常路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那边就是会感觉很暗，就是你们都会觉得商场它应该是很透亮很光明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很神奇的就是那个地方很阴暗，是真的，就你一进去你就不舒服、就是会觉得它怎么这么阴森森的感觉呢？
咱说这个格局的设计啊，采光啊，
对，我觉得它风水本身就是有问题、
啊、对对，你信不信呢？起码心理上就感觉不太舒服。
咱们先这样吧，去讲讲他那个动工的时候那一套吧，真假咱不知道、但是确实有这些传闻留下来，从动工开始他其实就是有问题的。当时的居民间是流传的有一种说法，这里要总共死够八个人才能化解这个地方的凶险。
不是，我的理解是死人越多这越凶险吗？
不是，他是这样的，因为在这里开发的时候曾经出土过八口棺材
啊，是空的，
就是准备的、这个
啊、不对，不可能是空的，不可能是空。
对，这个有这种说法吗？像那个修隧道啊还是修桥啊，得需要这个拿活人祭奠嘛，打人桩嘛，说得凑多少个人，说这个桥才能不塌，就是过去都有这种说法嘛。
我觉得在以前的那种技术条件下，你拿不拿人这个祭祀他也得死人，修路、修桥，
对，
打山洞，你就再注意再那个什么他也得死人。
咱们今天先不讨论他真实性啊，
就当真的听。
当真的听啊。当时还说是为了赶工期，这个东西被挖出来后就处理了，现场处理了，好像是烧毁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不知所踪了啊，这个也没人知道，咱就是不好说。但是他那个他确实有个挺邪乎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名字不是叫荔湾广场吗？但是咱们都叫他荔湾尸场，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上网可以搜，能看见他那个广场的广字真的写的很像尸体的尸字。
写的你找写的人啊，有人题词写拿毛笔写的，
对，
然后拓下来的
啊这是名人，不是那种就是咱们什么印刷体什么楷书，
对对，
黑体字，名人那种，这个都是他连笔来或者怎么的，是吧？
连的这么、
懂，
一眼看过去就是，因为他是在1997年7月1日正式剪彩的时候，是时任的广东省省长，来亲自写的招牌，
还有没有姓？
他在书法上的造诣非常的高，就觉得让他来题字很合适。但是很不巧的就是他那个连笔确实就这个广字看上去就不那啥。这十几年死了那么多人之后，在去年这个荔湾广场才把招牌给改了，把那个字给改了，之前一直没改。
那不敢改呀，那得看谁写的，对不？
这是卸任了，这应该是卸任了。
去年大概是好像清明的时候，什么时候，反正就那个时间吧，差不多那个时间才把这个字改了。他们当时呢就把那个荔湾广场四个字拆掉，然后很多人就以为广场要改名字了，然后他说不是，后面把它弄上去的时候发现从头到尾就只改了一个字，不再像个尸体的尸了、
是挺像，我这网上一查，这
是吧？
嗯，
你可以去查一下，就一眼看过去就是荔湾尸场，这是一个名字的事儿哈。还有就是他那个布局啊就很奇怪，特别是那种高空俯瞰下去的时候，他这个设计就很不合理，就看上去就像一座坟墓，它是好像几个塔围着中间一个圈的样子。风水的角度来说，就是觉得他那个设计很不合理，所以呢他其实在开发的时期就出现很多的问题了。他换了好像换了有6个开发商嘛，几年的时间、
那就是从头到尾他也不顺呢。
对，
从最开始一直到去年之前都不顺。
因为他本身呢荔湾广场这个地方它是由一个 九几年之前的那种很密集的住宅区，就是那种小平房小平房什么一两层那种小小房子很密集的住宅区，还有 一小部分的乱葬岗组成的
啊，乱葬岗，嗯，
所以有什么尸体啊什么之类的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他第一个开发商呢是广建集团的这一个开发老总叫姓谢，当年那个时候啊，嗯，这个谢某呢是个不折不扣的腐化分子，就挪用了本来应该就用于帮助原居民拆迁的一个这个专项款，就挪用了那笔钱。挪用了之后呢，他又让人家搬走，那用什么方法呢？
强拆呗，
暴
力
拆迁，
暴就各种骗人啊，就是让那个什么街头混混啊去帮忙把他赶人啊什么的，大家很有怨言，但是也没有办法的那种。但是他拆迁的进度还是非常慢，大家不愿意搬走，他不给钱呀，他就强拆啊，所以他就放火烧屋了。
那个时候靠着这个拆迁，然后养，就是有很多人都是靠这么发财的，
嗯，
而且他们这个活脏活啊，交给一些类似于什么刚刑满释放的呀、啊，或者是一些小混混呐、啊，
嗯，
他们
是，反正就是在1993年8月份。他在那个地区放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呢把这个地方的60%的房子烧光了。
火啊，这狠人儿。
烧死了24个人，伤了12个人，然后100多人无家可归。
这事儿我觉得比后续那个跳楼那些事儿大，太恶性了。
对，所以发生这个重大的事故之后呢，就市里的相关领导当然就是肯定要重视了，也就把他抓了起来啊，他也入狱了啊，因为这个事情他也入狱了。那拆迁工作那自然也就是不了了之，得换人了，对不对啊？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啊，这个地方就开始有些闹鬼的传闻出现了。就一下子那一片全被烧了，那就变成什么样子大家可以想象嘛，对吧？然后呢就开始有人可能会在午夜听到有孩子在哭啊什么之类的一些什么声音啊，反正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鬼区一样了，就没人敢接近、觉得就挺吓人的啊、玄乎那种感觉。
我对广州那头不太熟悉，那头是不是对这些还是比较在意的，或者是这个风气还是比较浓的呀？
以前是会比较那个啥，现在可能好点了吧。那你想想那时候九几年应该全国各地都这样吧。
应该是全国各地都这样，然后每个地方它这个风格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这块可能什么仙儿啊什么上身啊、
信的东西不一样
啊，
对，信的东西不一样。
我们这边的就是闹鬼的事儿多，就是九几年的时候肯定是这些东西挺多人去怕这个事儿的。后来呢听说有一个云游的高僧来到这个地方，他当时还许下承诺3天内为当地的居民斩妖除魔。
济公来了。
结果他第二天就挂了。
啊，挂了
啊，第二天他就横死了。
牛逼水大了，被小鬼整了。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西游降魔里面那个假道士。
对，你以为他多厉害呢，结果他第二天就挂了。
挺邪性，
就剩下来的那些居民就更加害怕这个事儿了，就觉得这个鬼怨气太大没法解。后面这些人基本上都还住在这的人其实也怕了，走了，该走的都走了。短短3个月，这片地区呢就只剩下不到20户人，就人很少了。这片地方呢因为它也被烧过嘛，很多地方也毁坏了，所以一些水电的那些设施啊也没人管了，没水没电了，断水断电那个地方。
他这个是不是一个连环局啊？放火那就是第一季，啊，说是判刑，实际上改名换姓去别地方跑了。第二季又整出了这么一个道士，他就故意，然后就说死了，然后又把那帮人当地人都吓跑了。
不是，你如果说做这个房地产的话，你说闹鬼的事儿，他对房地产他
也不好啊，
利大于弊吗？他
我不觉得好、啊、
地价应该下降吧。
那起码人先把人整走呗，动迁人先动走啊。
反正他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地方就变成真的像一个鬼区一样，都是那个什么吸毒的人啊，犯罪分子啊，就喜欢窝藏在那个地方，就其他全跑了，没有几个就正常人家会住在那个区域了。后面呢没办法，就想着政府也不能不管了，对吧？然后第二任开发商就来了。 第二任开发商呢是王某，他当时对那个地方进行拆迁的时候，其实那里只剩下两户人了。
啊，还有俩钉子户不找。
啊，两钉子户，但是其中一户人的儿子是个脑子可能有点不太正常的那种啊，就是，就天天在那工地面前絮絮叨叨的，就说那种什么，姐姐你今天不穿红衣服啦，姐姐你什么什么啦，就是每天在那瞎说。就大家会觉得就挺吓人的吧，就觉得他好像鬼上身了一样吧。但是这个第二任的开发商王某呢，其实也不是个好东西吧，嗯，可以这么说。当时拆迁不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嘛，啊，有一些工亡的事件，然后政府呢有下发给王工的家人，就是抚恤金全被挪用了。当时九几年那个风气确实不好哈，啊，所以呢工地门口总是有一些穿校服的老妈子在哭。政府给我们儿子的补偿啊抚恤金你都不给我，所以就经常就会有一些这样的人在那哭，但是他也没有收敛啊，就是反正拖了很多民工的工资，就是你要拆迁嘛，是不是你不给别人补偿也就算了，你至少给工资吧，他也拖。
嗯
啊，所以最后他是在94年的农历年初一的时候，来讨工钱的一个民工发现这个姓王的和他的一个小蜜
贫妇
被全身肢解死在了工地的拆迁总部。
这个像是人为的，
那全身肢解嘛，是吧，像是科学的来分析一下，这个有可能是一些报复性的行为。
嗯
嗯，这个可能性更大。但是又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哈，就是当时很多人看到了这个场景嘛，王某当时他死状是身上的各个器官看起来像是被人活生生撕下来的，就不像是人为的那种切割，
啊，不是拿刀嘎的，
对，
一个一个给拽出来了，生拉拽出来。
是，他说很像是那种带犬牙的生物撕咬下来的，像被狗或者是什么东西咬下来的那种，
嗯，
而且现场那个血啊溅的到处都是，就很到处都是，墙啊天花板什么地方到处都是，很恐怖。就是这个场景的话有点不太像是人做出来的事儿，
嗯，
就有这么一个传闻
啊，就是两任开发商都
死于非命，这还早呢，还有到第三任，
啊，
第三任
他不已经到了94年了吗？这已经快完工了，
不是96年才完工呢，97年才开业呢，
嗯，这两年又出事了，
嗯，到第三个开发老总，这个基本拆迁呢才算完成，这个第三任呢。不是什么好人，嗯，但是他特别的迷信，
嗯，
具体什么原因没说，但是他没干多久他就主动申请去了外地工作。
不敢了啊，
不敢做了，
他倒挺贱，
嗯，
啊，干一阵不行了跑了。
但是刚放弃了这份工作去了新的地方没多久，没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又回来了，他去了外地然后又回来了，一回来他就，
嗯，
失足跌死了。
哎妈，为了失足跌死还从远道还赶回来，
那就是黑白无常给他叫回来的呗，
就这么玄乎，
死别的地儿还不行，你给我回来死了，
嗯，是不知道，就明明已经走了他又回来，也不知道为啥，
一个工程之家连续死三任，这个还能有人敢接任后面的工作吗？
有第四任是个部队下来的，特别不信邪，
嗯，
一点不信，
嗯，
然后呢他听说工地埋下去的基石啊刚埋下去就倒掉了，就没有办法立稳还是什么的，反正他就怀疑有人在搞鬼，所以呢他晚上就带着几个人去工地伏击，
那盯着呗，看看谁过来，
嗯，当时呢看门的工地老头不知情，不知道他们几个人在伏击什么东西啊，就觉得有人在工地鬼鬼祟祟的，就放狗来咬他们。
啊，
然后把那个第四任老总咬得遍体鳞伤，就咬得很伤，本来呢如果及时打120什么叫救护车啥还来得及救，但是啥情况啊，当时很神奇的就是六七个大活人打了半个多小时电话没有人接，怎么打什么电话都没人接，怎么打过去都没人接，后来还因为这个事儿啊120的接线员和主管都被开除了，
那就是这到底是死了呗，
他是活活被疼死的，流血啊什么的，就时间给拖延下去给死了，
那你说就这几个人儿还伏击呢，来个狗一咬都能咬死了，就是伏击个啥啥水平都啊。
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反正他就当时他们打这个救护车那个电话是因为120的什么，那天刚好他们集体去了别处喝喜酒，然后值班的那位呢也喝多了，所以没听到电话啊，他们就错过了这个救护车，就是没接到他们的那个求救的电话。
嗯
嗯，然后就挂掉了。还有一个传说呢，就是说自从那以后，就那个地方啊，他死的那个地方经常能听到一个男人在喊好痛啊，就是那个
应该是那个，
对对
对，应该是第三任，第三任那个更疼一些。那个死完之后，
反正他说现在在荔湾广场一楼的1021到1054的铺面，感兴趣的朋友在入夜之后可以去那附近坐一坐，他说经常能听到那种声音。
嗯，就当时在死那地儿呗。
嗯，接着就往下了哈，没过多久也是同年的1994年，这个广建集团破产了。
终于扛不住了，这多少人也不扛这么厚，这个项目也太费人了。
对，
太费项目人
了。是、然后呢这个工程就被一个香港的这个开发商承接了。香港人，香港人呢其实比我们广东人会更迷信。
嗯，做生意的嘛，他都信这些风水。
对，
是不是用做法事什么的把这事最后给算是完成了。
嗯，他当时是这样的，他请了广州的一个六榕寺，哦，我们这边有一个六榕寺挺出名的嘛，他请了一个老主持来看这个地方的风水，然后老主持跟他说呢，他说这个地方是广州鬼门的开口，
都得搁这块走，你这玩意儿呢，这个航站楼啊，你这，
他说这个地方是不能动土的，如果把它建成一个公园或者一个寺庙呢，就可以压制一下啊，就功德无量。但如果是强拆进行要强建的话，可能就会祸及全家，这样子，轻则就是死于非命，重则整个家族都是会受到他的牵连，这样子。啊，这个香港老板就想了很久。怎么办呢？但是这笔钱也太诱人了啊！这个地方，不得不说哈，荔湾广场那个地段是真的很好。就如果他能把这个东西开起来，发展的好的话，他一定是一个非常
能赚钱，肯定是能
对能
赚
钱。嗯，所以他当时是抵不过这个利益的诱惑嘛，还是想要承接这个项目。但是当时那个不是跟那个六榕寺的老主持嘛，就探讨了半天，他是。那个老主持是不同意他动工，然后他就上马来西亚去请来了一个邪术师，希望能用邪术来镇住这个鬼门里面的妖魔鬼怪。
那好使，外来的，你给我扯，给我闹闹你啊。马来西亚的
就是反正做法做了一大轮，就开始又动工了呗。然后开工第一天，工人就发现这个桩子打不进去，还俗称挖到了一些什么肉灵芝之类的东西。接着就挖到了8个空的
棺
材。
这时候挖出来的。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棺材是不好的事儿，其实不是。六榕寺的主持他说啊，这个八个棺材就是人家以前用来镇压不好的东西的。
啊，以前有人明白这事儿，这以前特意放进去的镇的。
对。
那不对呀。那如果以前有这八个棺材镇着的话，那之前所有的那个灵异现象都不应该出现的，我挖完棺材之后再出现才对啊。
不是，你没有想到一件事，之前那么多个开发商，他就是想挖这个地方，他不让他挖呀，是这个意思。
这还有前摇的这个防御措施没防住，到底给挖了，
他就是要防不让你们挖嘛，是这个意思。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东西挖出来了。
那也不对，那你那些应该是让你挖，赶紧挖，挖完给我们解禁出来，这不被封印了吗？相当于，对吧？把棺材给这，
不是，我想的是这样，是那个八个棺材的作用，其实就是镇压嘛。但镇压的同时，它预防你们挖我们，是这个样子，不让你们挖，不让你们进行拆迁改建什么
的。那个棺材本身它就有灵性
啊，这棺材不让挖。
我的猜测
啊，棺材不让挖的啊。
但是你这么说的话吧，它。那倒是可以把这一连串给串起来，它作为一种解释吧。
只能说作为一种解释吧哈。但是被挖出来之后那就完了，那东西可能就镇不住了。结果不到一个月。
解除封印了那就。
那老板，香港老板全家 什么老婆呀、小蜜啊、儿子啊，
完蛋了，
全挂了。包括那个马来西亚请来的协术师，全都挂了，一个月。
这是第五任了吧？
嗯，
第五任了。
哎，不是，当时那个香港老板还没挂，他家人全挂了。
啊，
那这也差不多了，那这也差不多了。
那我知道这地方以后能干啥了。只能开棺材铺，就卖棺材，
发死是吧？
我震死你们！我
嗯，然后这是那个香港老板就怕了呗，这个时候他害怕了，他就急忙找人高人指点。当时那一个南华寺的高僧就建议他把八个棺材重新埋入地里面，然后做一场法事，而且他要折寿十年。但是那个老板他不知道又不是哪里抽了根筋啊，他可能是发现这个棺材挺值钱。
材料挺好，金丝楠的、
啊、对对对，就挺值钱那材质什么的、
嗯、
然后他想走私到国外，我也不知道他在想啥，这个命重要还是钱重要啊，这个他可能都没想清楚这个东西。反正他当时是因为这个事情，哎，他倒是没死啊，还没死，但是他因为这个要走私的事儿入狱了。
嗯，牢狱之灾，身陷囹圄。
但是后面听说也是死在了监狱当中，血管破裂，嗯，死在监狱当中。
按理来说，监狱那个地方应该能，我不知道啊，我对这些说法不太熟悉，
是
应该能避开这些污秽的东西吧？都已经多大，就是大飞那种大恶之人都关进去之后，鬼应该进不去吧？那么狠的地儿，
不知道，
我不懂，
我也不懂。我以前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监狱里面好像有几层封印的，就是鬼能进几层。它不是监狱有很多道门吗？好像说一道门能挡多少，什么两道门又能挡多少，就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进不去，但是有些地方能进去，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以前听说过啊，具体咱不知道，有感兴趣的我以后也可以出一期这个。接着最后一个老板了。一个台湾的老板最后接了这个项目，
这是第六任，
第五还是第六我都忘了啊，第六了应该是
第六了、啊、
嗯，一个台湾的老板才总算把它建好了。很奇怪的就是建好了之后呢一直火不起来这个地方。
嗯，
就是刚当初还没，就是不像现在人流那么多是吗？
嗯，
不够繁华。
不是，那个地方真的很繁华的，我们小时候逛街的地方上下九路是必去的，就所有人逛街都会去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我们另外一个什么天河城那个地方还没有特别的兴旺发达吧，我也不太记得那个时候了。反正我上下九的话还是蛮多人去的，算是一个打卡景点，那种无论是旅游还是当地人都喜欢去那买东西，挺多。
那为啥说一开始没什么火呢？
就建好之后吧，他那个我觉得是他那个布局有点问题。中间不是圆形广场吗？然后左右两边四栋楼就插在旁边那种感觉，然后整体呢就一眼看过去就像八卦阵，然后也有点像墓碑那种感觉。
嗯，
而且进去之后啊，正前方是往下的电梯，两边是往上的电梯。从风水上来讲，这种格局是用来做阴宅的
啊。
嗯，
您有这讲究，中间往下，两边往上啊。
而且他第一层好像是做玉器的吧，怎么说呢，就是那阴阴暗暗的，我在那儿经常路过，往那里面一看就是阴阴暗暗的，我都不知道人是故意还是怎么着，你开个灯不行吗？他就是那种感觉。
卖玉器那些的卖饰品就怕你看出来有瑕疵嘛，必须整暗点，
没有一点灯火通明的感觉，就是阴阴暗暗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就是很不舒服。这个整个地段是挺热闹，但是进去之后就是觉得不喜欢，我也会有这种感觉。我进去过几次，而且我还不敢晚上去。后面长大了之后我有没有晚上去过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不怎么爱去那个地方，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传闻听多了吧，多少会有点受影响。
嗯，
当时关于这个跳楼的事儿啊，记者采访了一个叫做向老板的人。这个向老板啊是荔湾广场的一个商户，他呢就可能是觉得生意虽然不太好吧，但也是过得去，因为其实玉石这种东西挺暴利的吧，可能一年不开张，开张一单他就够他一年的那种。嗯，这个东西。然后呢在06年的某一天，他却无缘无故的从这个荔湾广场的五楼跳了下来，没有任何的理由， 幸好当时呢大堂正有商家搞促销的活动，他没有直接撞上地板，而落在一堆杂物上面，
还有个减震的作用，
没死了，
没死了，对，他是骨头断了好几根，但是命保住了。然后警察不是马上去，就是马上送医院啥的，那个例行都要调查的，为什么要自杀？但是在做笔录的时候，他声称自己没有自杀，而是被推下楼的。
啊，你要说灵异的话，从这儿来说是灵异。
而且他说，推他的不是人。他说他明确的感到那不是人，当时就马上有什么记者啊啥的去采访他了嘛。记者呢，其实在抵达医院之前也了解过这个老板的一些情况。这个向老板就是个普通的商人，啊，平时不炒股、不赌博，没有负债，也没有买过保险，家里关系都挺好，近期也没有跟别人有什么争执，没有任何自杀的理由。医院也表示他的精神没问题。不像有什么妄想症之类的，
没有录像，是不没有那个监控，也不知道啥原因就掉了。
那个年代哪有监控啊？
嗯，就是没有那么多角度的监控吧。
哎，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很多咱们已经判定为自杀的，都是像他这种情况的，就是当初掉下去那一瞬间，其实他不是说自己往下跳的，
有这么一个可能性。
只不过摔死了就不知道了，是吧？
对啊。他是可以说是那么多自杀的，算是能采访到的唯一幸存者吧，就是我能找到的一个资料。
我以前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没得到过验证，就是如果是自杀的话，他跳的时候他不会喊，
嗯，
就直接跳下去，呜，然后啪就落地上就完事了。
你怎么郭德纲说呢？我成那样
啊
啊
跳跳啊如果是被人推下去的话，他那一瞬间一定是非常害怕的，他会不由自主的大声喊叫。这个我没验证过，但是我想应该是这么个道理。
我觉得这个有道理，但是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因为有时候人可能受到极度惊恐的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些人是吓得声都出不来，也是有的。
嗯
嗯，
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就没反应过来他就下去了，已经真的。本来你这其实这层楼层也不算很高，他可能真没反应过来，他就。
这个现场没法还原了，好像就
对、啊、
当时人多挤是挤的呀，还是说地滑呀，是风吹的呀，是怎么地香蕉皮没站稳呢？
它构造就有点问题呀、啊，就是、不是个位置它就窝风啊，或者是哪块那个摆设的不合理，它就容易。
你们先别着急，
嗯，
他这个采访没结束呢，他有详细的讲了这个过程，
啊、
你们先听一下，
有后续
，嗯。这个记者去采访了嘛，他把这个过程讲出来了，咱们先听一听看看他是啥情况哈。这个向老板自述哈，他说他是第一批进入这个荔湾广场的商户，虽然没挣什么钱，但是也没有亏本，所以就熬下来了。但广场经常有人跳楼，因为他已经是06年了嘛，对吧，从04年开始就已经每年都有人这个事儿了。他一开始也没往别的地方想，后面越来越多哈、啊。大家都说这里风水不好，但是他还想挣钱嘛，他觉得咱们这种做生意的对这种事呢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每个商户的门上其实全部贴了八卦呀、
嗯、
贴了灵符这些东西，
关公啊什么的，是吧，辟邪镇宅了，嗯，
镜子啊，
所有店铺的门口都有这个东西，都挂了那种什么八卦什么之类的。而且八卦很神奇，挂一段时间就会变黑，
埋汰了呗，要擦擦换个新的，那埋汰了呗。还有我一天不吃饭我还饿呢，你说神奇不神奇？
嗯，他说这个变黑是因为挡住了煞气才变黑的啊，所以一变黑就得换，他们经常得更换。
啊、他那个黑不是说埋汰那种黑，
不是脏
氧化那种黑
啊，不是那种啊，就是挡煞气，他说煞气的问题。所以他说每隔一两年他就得把那个八卦换，就是经常要更换那个八卦
啊。然后这次他没换，
哎，就这么个事儿。他昨天就跳楼之前，他看见那个八卦很黑了，他想起哎呀得准备换一个了，
嗯，
然后呢也有备好新的了，准备挂上去，结果刚把旧的摘下来，把那个黑的摘下来，就有客人来了
啊
啊，
就这功夫没换上
啊，没换上，他就是招呼客人， 结果转过头他就把忘了把新的这个挂上去，把这事儿给忘了。
嗯
嗯，
就是当天没过多久他就感觉外面好像有人叫他，他就觉得哎，外面怎么有人叫我，他就出去了。整个人他说有点晕乎乎的，不知道为啥他就一直往上走，走到五楼
啊。他不是说在那个顶上的时候突然意识有点，
不是，
就失去，是从上楼之前就已经开始意识模糊了。
嗯嗯，他就本身在店里面八卦没挂上去，他感觉外面有人叫他，他就是听着那个声音晕乎乎的上了五楼。等他意识到有一些不对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五楼的护栏前面了，还爬了上去了，已经就是他已经站在那个地方，他才发现自己突然清醒了那么一瞬间，吓一跳，马上想爬下来嘛，对吧？但是这个时候他说有一个很冰凉的手在后面推了他一下
啊，
他就掉下去了。
嗯，
有道理，那有道理，那就是这个八卦的事儿了，那就破案了。那我就信了，
有可能吧，咱就说这个反
正。让你信还真容易哈。
那你说的有理有据啊，你说你这人家东西坏了，完事儿你刹车片坏了你就得拆来了，心里不安，完事儿你一出门一踩刹车不好使，你就怼上了呗。这道理这我觉得对，有道理。
反正他说呀，就是这种他本身那个风水的话，他这种里面的那个布局就会就是著名的什么剪刀煞局。他说这种东西本身就是对人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会使人意志消沉啊，抑郁什么的。还有一个事儿也是关于这个荔湾广场五楼的事儿，就五楼跳楼的事儿。因为很多人说去荔湾广场不能去五楼嘛，因为五楼是著名的跳楼圣地。
那现在空着呢，不至于吧？他怎么也得有点啥玩意儿吧？
我还真没上过去，我不知道，没上去过。
那你看一看，你去看看。你调查调，你这周末你去 看。
现在应该不会了吧？现在名字都改了，而且他也说十几年嘛。他说是这样，就是那个八个棺材的事儿，就是你没压住，然后把那个什么邪气放出来了。那么多年，那几十条命还还不完呀？
啊，
是吧？他后面这几年好像，
他是连本带利现在都是还完了，所以说那个煞气就消失了。
这现在消没消失我不知道，但是我后面再查，这几年我没查到数据了，就是后面有没有我不知道了，我估计这几年可能。
那你说哎呀，其实我有一点一直挺疑惑的，你说哈，比如说之前有煞气有鬼，然后呢他出来害人，把这些人都害死了，那这些人被害死的这些人他也是横死的呀，他的冤魂他的鬼是跟谁找谁说理去啊？
我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再去找下面的人
冤冤
那不是没完没了了吗？冤冤相报何时了没完了这事儿。嗯，我也觉得是，你比如说你冤魂索命吧，是吧？你把这个人害死了，那这个人的冤魂又找谁呢？一个找一个呀，那没完了呀，我搞不明白。
他这里还是有一些说法。嗯，这个吧，咱们现在吧，因为讲这个灵异呢讲的少，咱们如果说再多接触接触，然后多了解了解它里面的说到的话，有一些咱们现在的疑问它就不称之为疑问了。
嗯，也对，
对吧？
咱们最后再讲一个关于荔湾广场五楼的事儿，也是一个跳楼的事情，跟刚才那个一样有点玄乎，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人讲的，就不是当事人讲的，因为他挂了，当事人已经挂掉了。嗯，就是那个当事人的亲戚，那个人呢他说他有一个远房表弟，以前呢在荔湾广场的四楼做批发服装的生意，因为批发服装的话一般就是很早要起的嘛，客户很多都是外地赶来的，那个天不亮就会过来拿货，凌晨三点要去店里开门了。那有一次呢，他就是这个他亲戚凌晨三点去开门，突然肚子不舒服就上厕所，但是四楼的厕所打不开。
嗯，
怎么打都打不开，他就上了五楼的厕所。
哼哼，该倒霉。
结果呢上了五楼厕所之后就没人了，人不见了，就没有踪影了，调监控，当时有调过监控，就发现他就上了五楼之后没有出来过。
没了。嗯，
啊，除了死的事儿还有这个失踪的事儿。
不是，没听我讲完。
啊啊啊，
就是他上了五楼之后他又进了五楼的厕所之后没有出来过。
嗯
嗯，
但是在楼下发现了他，跳下去了，
拽下去的，跳下去的。哎，盒子，你不是拍短视频没有什么素材吗？
嗯，
要不你去一趟，
是不探秘去？
攀比去。
嗯，
我给你点赞。
跳楼的这个人也是哈，警方最后调查结果就是说他是自杀，没有任何的依据啊！你自己上五楼厕所，然后从五楼厕所的第三间的隔断里面啊、那个窗户跳下去的，没有其他人。
他这个一定是有一定选择的。咱先说这个灵异事件成立的话，他一定是有选择的。我现在脑中有个疑问，你说是信这些鬼的人，他更容易招这些东西，还是不信的人他更容易招呢？一身正气啊，什么阴气侵入不进来？
不是，我觉得这跟信与不信没有关系，跟你本身这个人的属性有关系。比如说女生或者小孩比较偏阴性的一些体质的，比较容易招这些东西。我听说是这样，跟你本身信不信没有关系，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这么又一个这回事儿吧，就这个人啊，刚刚跳楼的这个人哈，他说他没身体健康，没外债，而且已经刚刚订婚，准备结婚了，没事跳什么楼啊？自杀的理由是什么？没有，他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虽然是警察怎么调查他都是自杀，但是很多人又找不到他要自杀的理由，这就是最玄乎的地方。
哎，我如果是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话，我如果是一个坏人想杀人的话，我把人弄到这里来，然后呢伪造成跟其他人一样的死亡，然后让所有人很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他是这个鬼神作怪啊，我从以此逃脱法律的制裁。死的这么多人当中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一些就是人为的，这个就像以前古代那种探案奇案里就有过这种类似的故事，装神弄鬼，然后呢其实是人为，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吧。
但是他确实每一个自杀的人警方都会调查的。
嗯，
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高超的手段，能够就是警察虽然知道哈这个地方经常有人跳楼自杀，但是他还是每一个人他都会调查他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那保证的了。
嗯，
那这样的话吧，他这个情况就复杂了。就是有一些人我就不想活了，我就自杀，我挑个好地儿，这是第一种情况。
嗯，
第二种情况，哎，鬼这个鬼神作祟，
嗯，
我这个八卦镜没挂，然后呢他就上我身了，我就自杀了。然后第三种，哎呀，你看这块这么死人，我拿他做个掩护吧，我干点什么坏事儿，这又是一种。如果说真的死这么多人的话，可能是哪种情况都有。但是警察说一起也没找出来是那什么哈，都是以事故和这个自杀来论的，是吧？
对，大部分都是写的自杀。
嗯，
但是也有一些想自杀被获救的，这种可能是真自杀。
嗯嗯，还有那个刚想自杀，然后就被人发现，你给我下来，或者是警察来，你想想你的家人，然后给他救下来的。
对，因为你想想那么多人在五楼跳下来呀，他那个地方其实很也会加强了保安吧，也会加强，肯定会的，安保什么的之类的也
会有。我想起来盒子，你要是拿个手机上五楼拍视频去，一会儿警察就来了。盒子，你想想你的家人，
你下来
不要做傻事，
工头给钱了。
然后你说我是来拍视频的，我来找鬼的，这你糊了谁呀？
然
后我看到有网友，有我们本地的广州的网友，胆子比较大的男生
啊，
在晚上有去拍过，各个地方去拍过。他说有些地方确实就感觉挺阴森的，有一些什么楼道口就锁住，然后黑乎乎的，确实有这么些地方。
不是，你要夜晚去的话应该是挺阴森的。夜晚的话我家楼道也挺阴森的。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哎，见仁见智吧，反正真确实就是有那么多的死亡事件，你随便网上一搜都能搜到。
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合理的让所有人都幸福的一个解释。
对，后面还有一个说法呢，说是被国家什么七四九局，
嗯，
他说为什么2017年之后后面没有这种事儿发生了？他说就是七四九局给把局给破了，
七四九局去了的话，这家
对动用到国家的这个整顿局了，
现在就安全了呗，去也没事了呗。
不知道，我也没去过了。
不是都已经破解了吗？破解了应该没事。
他名字都改掉了，在去年连名字就是把那个市场什么都改一下，但是他那布局你是改不了的呀。这几年我确实是没搜到他有什么事儿了，我估计可能也是因为各种安保措施做得更好一些。
有三年那个地方都不开放，所以一起都没有。
是，这个到底成因是啥咱不知道，咱们就听一听吧哈，听一听，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哈。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上网去找一些照片或者是资料自己去查一查。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了哈。我也是第一次涉猎这种灵异话题，不知道讲的怎么样，大家可以给点反馈啊，
大家多给点鼓励、
啊、
对，不管讲的好我觉得讲的已经挺好了，已经很卖力在讲了。然后如果听友们感兴趣的话，你们也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再多找一些。为啥拿这期呢？这期是离这个离悠悠比较近嘛，而且这年代也不远，对吧？然后地点也不远，然后让悠悠来讲这个。后续呢我们再找找看看有没有有意思的啊，或者是很有名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因为广州灵异事件还是有的，其他的还是有，但咱们因为时长有限嘛，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也可以在后面的一些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事儿啊，各种各都市传说。
看看反馈吧。
行，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都留言分享点赞。节目更新时间3721，加听友群联系主播商务合作，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麦克说 plus。 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